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 你们最近好吗？欢迎来到 Angel 聊聊天。上一次啊，跟你们聊到就是《零规则》这本书，那当中呢，我觉得对我自己最有收获的部分呢，就是能够诚实的说出对别人的谏言啊，或者是虚心的接纳这件事情。这样，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段时间去练习打开自己的心？去接受别人给你的善意的指教呢，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特质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如果你可以练习让自己呢在别人给你善意的指教的时候呢，不要有巨大的防卫心的话呢，那就是会让你保持在一个进步的容易进步然后前进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好，那这一次呢要跟你们分享的呢是新的一本书，那书名呢叫做《沉默契约》。这本书呢其实是我已经有看了一阵子了，这样子。那可能去年看的吧。然后呢，因为最近啊，就是跟我老公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聊到一些内容，就是跟这个书又是有相关的，所以呢，就是我又把它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呢，就想说顺便呢，也把这个跟你们分享，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书的所在讲的问题呢，我就跟我老公讨论一下，然后我发现呢，其实这个发生的几率呢，应该会非常的普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对你们都蛮有这个帮助的，这样子。好，那其实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沉默契约》的时候呢，会不知道它是要说什么的哈。那我讲一下它封面的时候在讲的东西哦。那书的封面呢，它是说这一本书呢是要解开那些埋藏在我们人际关系中的无声地雷。好，那所以其实这本书的这个沉默契约呢，你会有就是很明显的帮助呢，首先会是先从就是你发现你在你周边的这个人际关系中呢，就是遇到了一些阻碍，就是一些障碍了，这样子，然后这个好的关系很难继续前进，或是你一直有一个持续不断存在的问题在这个关系当中。那如果呢，就是你可以就是找出这一些无声的地雷呢，其实就有办法让你们的关系就是开始改变，这样哈。那封面还讲到说啊，就是我们都期望自己不用明说，别人就应该要懂，可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的默契呢，却往往是只是一厢情愿的沉默契约，这样子哈。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会在关系当中呢，就是对对方呢有了许多的期待，对不对哈？然后当你在对别人的这个期待当中，你会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默契吧，这样。可是呢，没有想到其实别人跟你想的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呢，那变成其实是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一个沉默契约，然后你认为别人应该要去完成它，这样子。好，那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东西呢，所以时常呢在关系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谈恋爱，有没有哈？就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个就是心仪的对象，甚至就大家都会很疯狂，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哦，刚开始谈恋爱进入一个热恋期，那就是大家感觉都会觉得超棒的这样。可是呢，就是当热恋期那个荷尔蒙啊，就是晕头的这些部分就是褪去以后呢，你其实就会开始发现了很多就是可能彼此的不同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有可能你对对方的期待，但他没有满足的地方，所以你会开始看到一些缺点啊什么的东西。那好的关系呢，就是能够在关系进入了一个就是挑战的时候呢，他能够突破，然后去克服这样子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就是不同这样子。那你会发现啊，就是当你遇到一些就是彼此之间就是有不一样的期待跟想法的时候呢， 有些东西呢，你会很简单轻易的可以去沟通，就是告诉他说，哎，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状况。可是有一些东西呢，你就会好像很困难去讲，去启齿。就碰到这件事情呢，你就会不想要，就是把它就是有的时候你是逃避，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不愿意去进入沟通的这个状况。好，那像我自己啊，我就有感觉到啊，我在就是跟我先生的这个相处当中啊，我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平常啊生活中各种事情呢，我们都还蛮容易可以沟通的。但是一旦触及到一个就是一样一个事件呢，他如果让我感觉到就是不被爱的感觉的时候呢，那我就会自动的关闭了沟通的这个管道，就会抗拒沟通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就是这就是背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沉默契约。就是说呢，因为可能对我来讲呢，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个契约是什么？就是要相爱，对吗？就是要就是你做的行为是要让对方感受到爱意的这样子。可是如果呢，就是没有符合这个我的心中的这个沉默契约的时候呢，我就会拒绝，就会拒绝沟通，我就会觉得受伤。然后呢，我会觉得这个就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吗？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做到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让我感觉到就是没有爱意的呢？哈，所以呢，这就是每个人都会可能从你过去的经验当中呢，就是留存在你身上的一个，就是有的没的，不一定是只有一个，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沉默契约在你的身上这样。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呢，沉默契约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它会跟在我们身上？然后呢？但是它有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人生呢，是不仅没有帮助，可能还会就是有造成很多很多的阻碍。最主要的问题呢，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然后呢，可能你不仅是不舒服，就是你还会有点困扰、痛苦、压力，各式各样的东西，不好的这个状况呢，会因为你的沉默契约而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所以呢，如果可以透过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呢，去解开自己的这个沉默契约，然后让你呢，跟周边的关系呢，都是可以很有品质的，就是进展下去的话呢，那就会是就是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这个意义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好，那就是那要跟你们讲这本书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在看这本《沉默契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已经觉得蛮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的翻译呢翻的并不是很好，那它的那个就是很多的内容啊，你看起来会有一点拗口，尤其呢是他在讲解这个就是一些比较偏理论的部分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都要反复的去阅读，然后呢有时候会跟我老公讨论，就是说哎，你觉得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这样子，就是去确认他这个翻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是有一点辛苦的。那如果说就是你们想看这本书的话呢，齁，我觉得如果你的英文很好的话，我觉得可能去看他的原文书呢，应该是会更好的，就是更有就是清晰的这个表达的。那如果假设你没有那个习惯看英文书的话呢，因为像我就看英文书，因为要花太多时间，我会比较不喜欢这样子。那我还是从这本翻译书里面去试图理解它这样子。那所以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些我就是感受到、学习到，而且我觉得很棒的地方。那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这个案例，然后呢去帮助你们就是在各个层面上，因为其实在他所讲的这些案例的方面呢，我等一下可能会简单的带到，可能都会有我们的这个沉默契约伴随在这个关系当中。那可能 当这些沉默契约在这个关系里的时候呢，不好的沉默契约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关系就是总是有一点卡卡的，或者是其实现在已经挚爱很难再前进了这样子，或者说你们两个相处已经就是到达一个临界点了这样子哈。所以就是说，这个各种关系里面呢，都有可能夹杂着我们的这个沉默契约，而它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些关系呢，没有进行的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子很棒的进行下去。那所以如果你可以从这些关系当中辨识出你自己的沉默契约，透过你的改变呢，其实就可以改善你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一本沉默契约呢，主要在讲的是什么呢？它是在讲一个比较深入的，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些细节跟问题，以及你解决的方法啊。那就是，所以它是比较，就是例如说你在维持一段关系的一个过程，像我们呢、有时候跟别人是在建立关系，对哈。那建立了关系以后呢，你开始有很多的交往啊、相处啊，然后接触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就会面临的就是这个如何让这个关系很好的持续下去的这个部分。那这本书呢，就是在讲这个维持关系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主要的内容呢，是在告诉你说呢，辨识出你自己的问题之后呢，其实最重要的解决关系的所有的根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去沟通而已。那就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很多时候会倾向不去沟通呢？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沉默契约在你的身上绑住你，让你呢没办法去跨出这一步，真的去做沟通这件事情。好，所以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沉默契约哈。其实沉默契约呢，你很简单的去思考，就是说呢，你的这个人身上呢背负了很多的应该不应该的这些想法在你的身上哈。然后呢，这个就跟我们之前在我讲有一个内容一集嘛，是在讲这个负罪感的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相关的、相似的，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应该不应该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可是呢，这个应该跟不应该呢，像负罪感讲的呢，是对自己的应该不应该。OK， 那但是其实呢，你对别人呢也会有很多的应该跟不应该，然后你会觉得呢，别人应该要怎么样？例如说呢，你会对于角色有应该不应该？例如说，你觉得我的先生、我的男朋友、我的老公呢，应该要怎么样？不应该要怎么样？这是你有很多的这些就是给他设定的一些这个我们讲好吧，就叫做这些沉默契约在里面，对吧？好，这是你所设定的。那也有可能是说，你对于父母亲的应该不应该，你对于小孩的应该不应该，你对于各种角色，你对于你自己身为一个员工的应该不应该，你对于一个老板的应该不应该 ？OK， 好，然后这个是就是你这个是你这个你对别人会觉得说他应该要怎么样怎样，不应该要怎么样，对吧？好，那因为呢，你有了这些应该不应该，所以呢，跟你相处的人是不是就被你的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因为你有给他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跟你的相处呢，就会可能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但他不见得会是这样觉得的。那更重要的是，你甚至没有把这个应该不应该讲出来，所以呢，对方可能也不知道。所以当你有很多这些应该不应该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就是你身边的人呢，跟你就是有一些期望的落差，就是他就达不到你的希望，你就觉得你就应该要这样子啊，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好，那这就是这个沉默契约对于关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影响。好，那有的时候啊，还不仅仅只是对一些角色上的这个，你有些时候是我们有没有觉得身为人就应该要怎么样，不应该怎样，就是你的标准给别人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就你认为人就应该怎么样。例如说有的时候啊，我在开车的时候嘛，因为我不是很会开车，所以在我开车的时候呢，当别人做了一个就是比较突然的行为，例如说他突然插到我的前面或者他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开车不应该这样子嘛，对，我就有对人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要怎么样子的一些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就是形成关系当中的一些阻碍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其实你可以试着去辨识出来，那不是说你有的这些应该不应该是不对的，而是说呢你在你的关系当中，举例你跟你的另一半当中呢，你认为应该不应该的东西是不是你的另一半也同意的，是不是他也认为这是他觉得应该不应该，如果是的话其实你们这个关系就会进展得很好。可是如果呢就是你的应该不应该不是他的应该不应该，那你就会发现你们中间会有非常多的冲突。那所以呢在好的关系当中，就是两个人在一个关系里面，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是父女关系，伴侣关系，对不对？好，或者是就是朋友关系，或者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各式各样的关系当中，这一个关系的关系人，这个两个人当中呢，是不是有相同的契约在，相同的这个想法在，应该不应该在？如果是的话呢，那这就是关系会好好进展下去的很大的原因。那沉默契约呢，就是我们不愿意把它讲出来的东西。那有的时候呢，沉默契约不见得一定是坏的，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是举例啊，有一些太太，对不对？然后呢，她的沉默契约是我绝对不会对我的丈夫不忠。OK， 那如果你的沉默契约是这样，你虽然没有把它讲出来，可是呢，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呢，是对于婚姻关系来讲呢，就是是一个忠贞的嘛，就是对于这个关系是好的，所以呢，这样子的沉默契约呢，就是当然会帮助这个关系更好，这样子。那可是呢，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因为你知道阿德勒有讲过一句话，就是人的所有的烦恼呢都来自于就是人际关系。那可是如果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有一些沉默契约，可是呢你没有真的去沟通，没有真的去讲出来，90%啦，我相信都会有别人的这个想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所以呢那时候你就会进入一些你自己的就是期望没有办法达成啊，然后怎么事情跟你所想的不一样啊，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很多就是你不喜欢的一个状况会出现。那所以呢这时候其实就是要去辨识你自己的沉默契约，然后呢并且把它勇敢的沟通出来，或者是呢把一个不需要的沉默契约从你身上脱掉，这样子。好，那好，那我们就刚刚讲到这就是沉默契约的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嘛。好，那可是到底沉默契约呢是怎么样子那个一个这个一个呈现呢？哈，就是呢，就是如果你今天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你的沉默契约就是好像别人呢看过你人际关系的手册，并且他同意遵行了，就是呢你好像有一个很完整很详细的这个使用手册这样子，告诉别人说哦，跟你相处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注意的是什么，而且呢别人还要欣然的同意去遵行，这样子呢你才会就是觉得好像每一个层面都很好。可是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你常常就会遇到就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就是你会觉得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好，那到底这一些背负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沉默契约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就是呢，我们把生命中重要的人，然后呢他的这个很多的矛盾行为呢总和结合在一起，然后内化到我们身上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其实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从小到大你感觉到看到的很多重要的人，然后他的行为他的言论，对不对？好，然后呢你把它就是融合起来以后，然后呢背负到你身上的东西。那有时候这个东西呢是矛盾的，就是呢你跟就是你所看到的东西呢其实是会是相反的，这样子。像是什么呢？哈，如果说你今天呢，你今天在小的时候呢，你所爱的人呢，他对你很关爱，但是呢，他又过度挑剔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反差呢，就会让你觉得很混乱，所以你就会很难整理出呢，对自己的感觉跟对别人的期望，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好像是被爱的，可是我又一直被挑剔这样子， 所以你会感觉不出来，哎，我对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呢对别人的这个感觉又是怎么样子的哈。因为这样子呢，会让你产生了你是被爱的，可是却不是真正被接受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因为你知道你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你可能在你的父母亲身上就会遇到这样子。像我自己呢，我觉得，哎，我对这个感觉其实蛮有感觉的，因为我父母亲是很严格、蛮挑剔的人，这样子。可是他们是100%非常非常关爱我的人，但是他们很严格，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哦，我这里好像这边没有做得很好，那边没有做好，这边还可以更好，那边还可以更好，然后呢，就会可能会让我的内心呢觉得没有完全的被接受。那这样子的感觉呢，就是心理学家就提出来说，就是自我观念强化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没有受到早期照顾者的赞同跟回应的时候呢，他会发展出一个假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加的肯定跟回应。而这一个部分呢，我觉得呢，在我们就是现在的社会上呢，还是非常就是普遍会看到的。那这个假我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我出现，然后我就觉得呢，因为那样子才是被接受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是这个人。可是呢，就是我自己之前是没有发现啦，但是因为我常常在跟我老公就是沟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另外一个人讲话，然后那个人呢，好像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构建出来的那个人。然后呢，可是那个人并不是你啊，因为你其实真正的想法跟这个人不太一样，你真实的感觉跟这个人也不太一样啊。可是我就会用那个假我，觉得那个是我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呢，你把你生命当中重要人士给你的，就是他的言语啊，他的行为结合起来，就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然后内化到了你自己的身上，那就形成了你这个假我这样子。然后呢，你希望这个假我呢可以获得更多的肯定跟回应，你知道，这有很多是你就是无意识的时候呢就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我就是我们你看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嘛，好，然后呢到我长这么大啦，然后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假我呢，就是无意识的背负在我身上的这个假我呢，还是时不时的会出现，知道吗？好，那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它会呢让这一个个体呢，它的本质呢全部被剪除了，就是它的就是不符合就是期待啊，不符合他心中这些重要人士的这些言语行为的这些东西呢，他可能都把它就是假装不见了，就把自己真实的这些东西都去除掉了。所以呢，他的一生呢都从未真实的生活的，他一直都用一个假的人在生活的这样子。好，那沉默契约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可能他会形成的，就是他去克制自己真实的想法呢，然后呢去内化他人的期望。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的状况是，我觉得哎，别人想要的东西就是我想要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变成了好像没有自己真正的感觉了，然后呢就是觉得别人的期望呢就好像是我想要的东西。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会克制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呢，是为了要持续表现出你早期就是你最早人生在很早时候呢就发展出来的那个假我，就是你为了要持续的去实现它。 OK，那这样子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认为真我呢并不恰当或是没有价值。好，那这是有一个那个非常就是清晰易懂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小朋友沙拉哈，然后呢他就是他在他小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这样子。然后就是他这个4岁的小女孩呢，就是有一次呢，他的邻居呢要来拜访他的妈妈。然后呢，当他在敲门的时候呢，妈妈呢从这个就是那个门上的小缝看到是邻居的时候呢，就嘀咕着讲说：“哎呦，怎么刚好是今天呢？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啊，怎么今天来找我啊？”这样。那不过呢，妈妈就开门了，然后笑眯眯的迎接了这个邻居进来。 然后当邻居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呢，你这个小莎拉呢就跟他讲说，哎，你应该要回家，哎，因为妈妈说她没有空跟你聊天。没有想到呢，妈妈因为你讲的这句话呢尴尬万分，然后跟你说，大声的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这样这么没礼貌，这样子哈。然后就跟那个他那个你们的邻居讲说，哎，不好意思，哎，就是他整个早上都在闹脾气这样子，真的很抱歉。然后呢，然后就对那个小莎拉说，你必须要坐在角落，直到就是我说 OK 你才可以离开，这样子。然后呢，莎拉就觉得很困惑啦，然后就开始大哭啊。然后他就是很想要就是抓着妈妈不放啊，可是呢妈妈就把他抓到角落去坐着在那边。然后妈妈就跟他讲说，你必须要跟这个邻居道歉，不然你就要一直坐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故事，对不对？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在我们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也有发生过啊。因为你知道吗，小朋友呢就是都是很直接的，他没有想过那些社会化的问题，所以呢他觉得怎么样他就会自己的直接的把它讲出来。可是当他真实的讲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却得到这样子的结果，那你知道他会在他身上形成什么呢？就是他会觉得说呢，不想要人陪伴的时候呢，也不应该要老实讲。好，然后呢，如果那个以后呢，就是要拒绝他人的时候呢，但是他会担心这样子呢会被别人拒绝，或者是让自己丢脸，因为呢，他在当下的这个状况呢，他只是觉得他妈妈那个尴尬感有没有，好像是很丢脸一样，所以呢，他就觉得哦，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呢，我拒绝别人可能就会发生妈妈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呢，他不要这样子做。可是你想哦，这是他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故事而已，为什么会就是会对他日后有这样子的影响呢？还不只是这样子哦，他说呢，你可能还会在心里觉得说老实话呢就会被处罚，然后呢，而这个处罚这样子说老实话被处罚这个感觉，让你有了一种强烈的这种羞愧感。这样，那你这个羞愧感呢，所以你会发现你好像要讲实话的话会有一个羞愧感。所以你会有一个就是很复杂的感觉，就是你学习到了，就是好像讲实话了就会带来一个羞愧感，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自己只是想要帮忙啊，却会被妈妈抛弃，所以呢你自己真正的感觉是不对的。也或者是呢，当有人想要从你那得到你不想要给的东西的时候呢，你的真实感受其实并不重要。OK， 所以你看哦，一个小小的故事，它却可能引发你未来这么多的一些状况，你不觉得其实很恐怖吗？对不对？好，可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只是其中就是他这个长大历程当中的某一天而已，那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可是你知道，人的行为是一直一再重复的嘛，对，虽然他不可能会遇到100%同样的场景不断的重复，可是他会从妈妈的行为身上看到什么呢？就是当妈妈不愿意的时候，但是呢他并不会说出来，妈妈不愿意的时候呢，他还是要表现出一个礼貌，就是友好的状况，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那当你讲出真实感觉的时候呢，是会被责骂的，你讲出真实的感觉的结果呢好像是不合宜的，所以呢你慢慢的就会变成怎么样呢，就是像刚刚所讲的那些症状，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妈妈的行为一再的这个重复的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你把这一些东西呢全部内化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你会有一个结论。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当这个莎拉呢，后来他妈妈的状况就是呢，这个莎拉的妈妈呢，因为就是一直都不会正面的去拒绝人嘛，所以呢妈妈呢就在这个人生当中啊，就是跟一个显然不适合他的男人呢维持了15年的关系。然后呢你就是非常挫折的看着这个妈妈，就是觉得说她不断的对抗自己想要离开就是这个男人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你会看到妈妈呢就是辩解说，哎，她其实真的是一个好人，这样子。所以就是你知道莎拉在她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她也对自己说，我绝对不要变成像我妈妈一样的受气包，委屈自己配合别人的需要，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可是呢 却不知道啊，就是你要达成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讲其实会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在你妈妈从小给你的这个身教之下，你养成的、你形成的这个沉默契约，在你不知情的状况下背负到你身上的这个沉默契约呢，其实会让你呢的行为跟你妈妈是非常像的。那就是那妈妈的这种行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她其实就是一个好像是礼貌的行为，对不对？她不好拒绝别人，她觉得啊，即使自己再忙啊、再累啊、跟其他人不合啊，她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要去拒绝别人，让别人感觉到被排斥或者是自觉多余。你知道，就是这种为别人着想，好像是为别人着想，然后呢觉得别人没有恶意啊，只是有时候需要他帮忙啊，他实在无法拒绝人家的这种好意的这样子的礼貌，就是会对这个人生产生非常惊人的影响，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啊，所有人呢都在教你用社会认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样子。所以呢你很多真实的感觉并不重要，我又忙又累不重要，当别人来找你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拒绝别人，你不要让别人感觉到排斥，然后让别人觉得自觉多余，因为你的想法都是在好像是在为对方着想的。可是这样子的东西呢其实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要这样嘛，而是因为他觉得应该要有礼貌，应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好意，对不对？那你知道这样子的想法，这个应该呢就会反过来变成是对对方的一个要求，就是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对别人，那会发现呢他别人也应该要这样对待他。如果别人没有这样对待他呢，其实他内心又会有很多很多不舒服的感觉出现。好，那这就是沉默契约的就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呢你在你不知情的状况下，就是你看到了、你体会到的、你被教育的、你被这个影响的这些情境生活的点滴，然后他自己内化到你身上的东西，那你就变成这样子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有时候很不一样，因为有些就你真的会在你的同侪啊、你身边的人发现就是跟你不一样的人。可是其实这样子就是有这个礼貌的这个行为的人呢、其实也是非常大多数的，尤其是在我们就是亚洲的社会里面哈。那可是你会发现有人真的不是这样，那可能他从小他的父母亲就不被这一些东西影响着。那我觉得时代越来越前进也是有好的、像你看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啊、年轻人，他们是真的越来越能够勇敢的表达他自己的感觉，因为他可能在小的时候呢，他所受的父母亲的教育呢，就是比较年轻的父母给的教育，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应该啊，不再有那么多的就是你不可以觉得怎么样啊，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阻止的东西，就是你真实的感觉呢，它让你表达出来，所以你会比较勇敢的发展出你真正的一个样貌，这样子。好，那刚刚那个故事中的莎拉呢，她就在这些生长的过程当中就学习到了，表达自己的感受呢可能会造成困扰，所以呢就不要表达，那这个就会影响她呢变成一个压抑的性格，这个压抑的性格呢就会让她呢把他每一次产生的感觉呢都推得很远，因为他不要表达出来嘛，所以他干脆把这个感觉推得很远，推得太远太久了，而到严重到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了，然后呢也不确定自己的感觉是不是还有。所以你会不会发现呢、其实真的就有很多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啊，你有时候看他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成长过程当中啊，就让他，尤其是很多男生就是会这样子、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之下，很多男生呢就是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问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没感觉，什么很多东西没感觉，为什么？因为他被压抑惯了，他压抑惯了，他干脆把自己的感觉推得很远，然后呢，推得很远以后，你不去感觉他，你就不知道怎么感觉自己的感觉了，甚至有感觉出来之后，你马上就是把他压抑下去了，所以你甚至慢慢的变成好像没有感觉的人， 可是人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啊，就是这个就是要什么呢？重新激活他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已经麻痹太久了，这样子。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东西是好像埋在深处，可是呢，它其实是会从行为当中表现出来的。有的时候呢，是你压抑久了，有一天会爆发，你知道吗？就像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他从来都不发脾气，可是呢，当他很久很久都在压抑的状态，有一天他突然间勃然大怒，或者他突然之间就是觉得他再也受不了了，或者什么什么的这种状况，那这就是长期压抑的一个结果，这样子。好，那有些是就是你虽然把这个感觉压抑的埋在深处，可是你的行为会透露出来。就像是这个莎拉呢，就是在她长大之后呢，她常常就是会去谈恋爱，对不对？可她谈恋爱的时候呢，遇到不适合的对象呢，她就会倾向不把它讲出来。为什么？因为她觉得我不该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表达出真实的感受呢是没必要的，对不对？哈，然后呢可能会造成困扰，所以她都不表达。所以每次当她发现感情当中出问题了，这个人不是她就是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她也不去处理。不去处理以后呢，但是她的行为是就是把这个问题呢埋藏在心里，可是呢她的行为就会透露出来，她会开始对对方呢不耐烦啊，或者是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厌倦的一种表现出现，然后呢直到对方就是对于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也感受到了问题，然后所以呢他们可能才会正式的去分手。可是实际上呢，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莎拉呢，他不会在他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真正自己也去解决他，因为呢他认为就是说出自己的感觉是没有用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习惯呢就会这个沉默契约就会一直跟随着他，所以呢他的人生当中呢就会持续重复不断的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感情问题，就是会一直跟着不对的人相处，然后呢会浪费了他人生许多宝贵的时间，然后直到就是受不了了，最后分手了，这样子。好，那其实啊就是莎拉呢为了让自己免于他人的怒气，然后呢跟拒绝啊，你会区隔出一个克制真实感觉的自我层面，然后呢并且不让会坦率表达的自我得知，这样子。也就是说呢，当他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因为他要免于让别人生气啊，或者是对他不爽啊，或者是拒绝他，所以呢他就会克制出一个真正感觉的那个自我层面。然后呢这个克制自我感觉的真实层面呢，就是他是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在的。好，然后呢他还会让呢就是坦率的自己呢是不要得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会主动去表达的，就是像孩子那样子的自己呢，他不要知道我的这个感觉的。好，那莎拉的感觉本来呢是跟直率表达一致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什么感觉我就直率表达出来，可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却学会呢把自己呢区分成两个人格面具了，就是一个是真实感觉，一个是会克制的真实感觉，克制真实感觉的那个人，然后呢他让这个克制的这个人长出来，然后呢让真实感觉不断不断的消灭掉，这样子。那人呢会其实还是喜欢去表达的嘛，哈，所以他为了想要表达出来，可是又不要去泄露真实感受的这个状况之下呢，他就会发展出一个让自己有感觉，可是呢却不会被发现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就是沉默契约，就是所以你会发现沉默契约呢就是常常呢带有着一些矛盾啊，或者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或者是呢那并不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东西，就是他会讲出一些不是真实想法的东西，然后呢因为他不敢让真实感受表达出来。那像我老公啊就觉得他对这个呢深受其害，这样子。因为他常常在跟我讲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觉得 哎，啊，你讲的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他一直去解决我所讲出来的这个东西的问题，可是其实他发现解决了那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我根本没有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我讲的呢都是那些外面的东西。然后呢，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跟人沟通的时候呢，别人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因为他并不知道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他是一个真的想要理解你的人的话，可是这个东西，你说我是故意这样子吗？其实我在这一些行为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我自己呢根本看不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从小就跟在我身上，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讲的就是我要表达的，因为。这个假我呢已经真实到我觉得他就是我了，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分隔出的这两个你自己，一个是真的你的感觉，对不对？他被压抑了。那一个呢是克制真实感受的那个自我层面，那个假的你。可是这个有面具的你呢，他因为呢就是他是要不让真实的感受被发现，对不对？所以呢他会有很多就是去包装的东西在这个假我身上。然后呢就会让别人很难真的去理解你。而当他很难真的去理解你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的关系 always 就是有一个阻碍，就是他没办法突破，因为你总是遇到问题， OK， 因为你没办法表达出真实的你自己。所以呢这就是沉默契约呢会在我们身上就是发生的很大很大的一些困扰。所以如果你今天呢你发现这一段呢就是。如果你有过这些状况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你要去意识一下你自己的沉默契约。好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想再努力解决事情了，因为我就是不想再管了。或者是说呢你曾经呢为了追求更光鲜亮丽的工作呢不断放过了其他的机会。又或是你注意到你在个人所有的关系当中呢有反复出现的问题。或是呢你曾经被自己以为真正了解的人背叛了，或者是你有过跟好友呢逐渐疏远的经验，还有可能呢你是认为呢跟你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是无法克服的，或者是你总是会避开正面的冲突呢，不管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就是不要冲突，或者是呢你维持着非常麻烦的这个交往关系以避免自己孤单，或者是你为了升迁呢掩饰真正的自我，或者是你不想要让人家伤心，所以呢跟对方结婚了或者是在一起了，那或者是呢你明知道应该跟孩子说不，可是呢你却说好， OK。 所以当你有这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明白其实你很有可能你的人生当中呢也背负了很多的沉默契约。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告诉你，就是沉默契约呢它是怎么样子的，有哪些特征这样子。好，那沉默契约呢它的基本特征呢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恐惧的，就是恐惧啊别人会伤害我们啊，或者是不再爱我们，或者是离开我们，所以呢你就会很害怕去承认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你怕呢就是你承认了之后如果万一我永远都得不到的话怎么办呢。好，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如果你对于一个这个就是东西你为什么不敢讲，是其实是因为你很怕失去它，或怕你会讲出来了你会得不到它。好，那其实这个是我们要去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说出你的想要你的期望跟需求，对不对？并不会让你的这些想法这些想要它就不见了，只会减少你真正得到他们的机会。所以呢就是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恐惧的沉默契约，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脱掉，对不对？好，再来呢第二个沉默契约的特征呢就是它是转移的。就是说它会让你呢就是不想面对的事情，那你就把它转移掉，试着呢去找出不要让别人甚至是自己发现的方法，这样子。就是呢真正有的问题呢你不想面对，所以呢你就去转移它，转移到别的东西，转移注意力毅力，然后呢去隐藏这个问题。那第三个沉默契约的特征呢是它会有多层堆叠的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沉默契约呢不是只有 一层，它有层层堆叠，然后呢，就是因为层层堆叠，对不对？然后呢，你会不想要全部的这个沉默契约全部都解开来，可能你只敢解开最表层的、最简单你可以接受的这样子，因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信念啊、感觉、期望啊，其实是相连接的，所以它是多重的。那你害怕呢？如果我今天把它这个揭露出来的话，它会破坏掉整个关系这样子，所以呢，我就不想把问题整个解决掉这样子。但是其实呢，你真正的去披露出你的感觉跟信念呢，可能可以为真实可靠的关系呢，提供更坚固的这个彼此的这种信赖感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是沉默契约的这个第四个特征呢，就是改变跟转变这样子。就是说沉默契约呢，它是会随着它是流动的，所以呢，它会随着关系的改变呢也跟着改变的，就是它并不会是固定永恒不变的。随着你所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你面对的你的时间，就是你的人生时期，你内心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这个沉默契约也会改变。那上面所讲的呢，就是沉默契约的四种特征。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讲到这里啦。今天我们呢，就是讲了《沉默契约》这本书，它什么到底什么是沉默契约？然后呢，沉默契约是怎么产生的，从何而来的？然后它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最后再告诉你沉默契约的特征。那主要就是有这些之后呢，你也可以就是知道说，你们自己是不是也有沉默契约呢？然后呢，就是去辨识出来它，然后去理解这些东西呢，来到你的身上呢，都不是就是它不是一定要是这样子的，而这些东西呢，也不代表它就是你这个人，而是你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呢，可能源自于你。身边所重要的这些人士呢，他们对于你的言行综合的一个整体，然后内化到你身上的。所以啊，就是当你理解这些的时候呢，下一步骤呢，我们就会去就是揭露出怎么样子呢，可以进入改变这样子。那下一集呢，我们就会分享就是如何去发现自己的沉默契约之后呢，怎么样的改变。好，那它是有一个就是很有效的方式的这样子。好啦，那就是希望你们今天听完以后呢，会对自己的这个有一些理解。然后呢，当你如果在跟人际上面啊，或是在自己生活上长期面对一个重复发生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比较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寻找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啦，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呢，麻烦你们到就是 Podcast 的平台帮我留一个五星的评价，或者是留一些评论，让我知道你的想法。那我的 Podcast 也有 IG 咯， IG 呢你可以搜寻 Angel 聊聊天，或者是Angel Talk A-N-G-E-L-T-A-L-K 就可以找到我哦。在那边我们也可以有更深入的这个探讨。然后我的这个也有 Telegram， 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你们也可以加入我的 Telegram 这样子。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咯，我们下次见啦，拜拜。